御方干杨华到三皇观盗取寒光剑。其实啊，凭他的经验和凭他的能耐，这宝剑盗不出来。哎，事情也凑巧，庙里的老道意见不统一，耗子动刀窝里反，自顾不暇，给他留了个空子。杨华一看都跑后头开会去了，大殿无人守把，我不趁此机会盗剑，等待何时？啊，肉从房上跳下去了，一个狸猫扑鼠的功夫，摇头跺脚窜进正殿，一把就把寒光剑落到手里，揣起剑谱转身就走。他这心里头也说不上高兴，也说不上是害怕，转身刚到院里头，正好遇上个巡逻的小老道。这老道是从前院来的，一看见那黑影晃动，小老道惊叫了一声：“谁？”杨华也没搭话呀，“谁？”哼，我说那有什么用？双脚点地是飞身上房，小老道就喊上了：“有贼偷剑的来了，把宝剑拿走了。”再喊什么杨华听不见了，以最快的速度百米冲刺逃出三皇观，一口气儿跑进树林。这树林离着三皇观五六里地，哎呀，进了树林了，他的心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，找着那块卧牛青石往上的一躺，闭目养神。哎呀，待了那么一会儿，杨华一琢磨，那小老道发现我了，很可能他们从后头追出来，这要把我围到树林里头，再把宝剑夺回去，我不白费劲了吗？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赶紧回去。结果他多想，出了树林一听啊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没有追兵。尽管如此，杨华不敢大意，再加一把劲儿回到店房，飘身行跳到院里，从后窗户进屋，把窗户关好了，蜡烛灯点上。哎呀，杨华心说，闹了半天这三皇观的老道能耐是不小，但看剑的本领太一般了，我没偷过东西，要说我是夜行人也行，要说我不是夜行人也不错，我哪干过这种活啊？笨手笨脚的，还哪知道手开其门，马到成功。其实又一想，人家庙里头要不是有事儿啊，这剑我偷不出这么容易来。哎呀，谢天谢地呀！看来这个人就得走运，我现在就是时来运转，走到点儿上。哈哈哈哈，把汗擦了一擦，休息了片刻，把门窗啊全挡好了，在怀里头把天罡剑剑谱拿出来，借灯光一看，就是一尘道人给他那剑谱，一点都不错。另外他把宝剑拿过来了，生怕呀整个假的出来怎么办呢？摁崩簧，这宝剑自动就弹出来了，刚弹出来一尺多长，青光缭绕，冷气逼人。真的真的，一点都不错呀。他轻轻把宝剑拉出，用手掂了掂分量，我使啊多少沉那么一点儿，但是万历上将来下点功夫使唤就是正合适。他在屋里的轻轻的舞动了两圈，因为那个剑太快，碰到哪儿哪儿就受损害，他也怕把宝剑伤着，所以轻轻宝剑还匣，躺在床上，怕剑丢了，搂在被窝里头，两手攥得当当的。哎呦，又一琢磨，这老道要翻了脸追到店房里怎么办？我还得准备打斗呢，把豹尾钢鞭、三角插拔弹弓、弹囊都准备好了。
他也没睡，
这一夜之间折腾来折腾去，来回折饼子，鸡叫的时候他朦朦胧胧打一顿睡，等一睁眼呢，日头升起，老高来了。杨华一跃而起，别的先不顾，看看剑丢没丢，你看没丢，在手里攥着呢。摁崩簧二次把宝剑拽出来，光还是那么亮，他还信不实啊，在这抽屉匣里了，屋里的叽里嘎嘎找了半天，找出颗钉子来，这钉子比一般使那筷子还粗，照剑刃上轻轻一蹭，钉子是折为两半，你看那茶口刷齐呀、啊，好宝物，好宝物啊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没想到我还有这样的宝贝。哼，柳延青，咱俩还没结婚拜天地，你就瞧不起我，平常唠嗑的时候我听得出来我不傻，你那意思你们老柳家的人了不起，你是东方女侠，我百麻不是，这回叫你看看，我玉翻干杨华不仅会打三角插不弹弓，我现在还多了一口寒光宝剑，往后根据剑谱我好好练练能耐，我一定得超过你去，不也真结了婚呢，我得受一辈子气。杨华是越想越喜啊，吃罢了早饭一琢磨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我呀回镇江吧，这回有借口了，见见我老岳父，见见未婚妻，你们损我我也不怕，我出来这些日子没白出来，哎你看我得的什么东西你们有吗，我老岳父一高兴也就不摘怪我了。杨华想好了，把伙计叫进来，把账结清了，用个大包袱皮儿，把剑谱、宝剑、应用之物包的里头，系好了扣，在手中一提，就离开了店房。上哪儿去？回镇江啊！咱这么说吧，这一口气他走出80来里地来，到了一个镇店，他不走了，心说这地方保险了，老道想找我也找不着了，今天晚上就在这儿歇着了。他睡下了，半夜醒了两三回，把宝剑拉出来一看，没错，睡着了，做梦都是宝剑。第二天结完账往前又走50-60里地，到了个镇店住下了，一晚上也没怎么睡好啊，注意观察这宝剑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好几天过去了，他就有点放松警惕了，怕什么来什么。杨华这天睡觉也就打了个盹儿，等把眼睛睁开一看，那包袱是不翼而飞，连寒光剑再剑谱，还有几十两散碎的银子，还有点应用之物，全没了。
哎呦我的妈，
杨华眼前一发黑，好像没坐在地上，一手捶胸站在，
这呀，气死我了呀！气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
拿脑袋撞墙啊！这杨华当时这火就上来了，嘴唇也裂了，鼻子眼也干了，槽牙也疼，嗓子也肿了，这怎么丢的呢？这怪事儿！看看门没动，一检查窗户，窗户开着呢，里头那插销扒开了，证明这夜行人从窗户进的屋。我这就抱着这个包，在我怀里把包拿走了，我一点觉察我都没有，我算什么绿林好汉？原来想的回镇江，里面翻新多美，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。嘿，这回好，一落千丈啊！我什么也不是啊！我，
哎呀，回忆了回忆。
这些日子我连日疲劳，可头脑也不太好使唤，不是昨天晚上丢的吧，是不是前天晚上丢的，他顺着原道要往回找，那能找得着吗？用凉水洗了洗脸，清醒了清醒，一算计，千真万确是丢了， 我一天看好几遍。此刻杨华是心灰意冷，来到郊外树林之中，不由得仰天长叹：杨华呀，杨华，你是两老前买碗兔子血，贵贱不是东西，你觉着自己不含糊，别人说你不怎么地，你还不爱拼，到头来我什么也不是，难怪我未婚妻瞧不起我，难怪有很多人看不起我，其实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。我瞪眼把寒光宝剑丢了，我怎么对得起依晨道爷？他想起依晨道爷临垂危之时把宝剑交给他的情景以及所说那些话，为这口宝剑在三皇观受辱，哎呀，这心呢实在找不开。杨华一想，我没脸回去了，这是不让我回镇江，我也没那个福气娶柳延青，我也不配做柳大侠的徒弟。越想越悔，越想越悔，
死了吧，他不活着了。
把丝绦解下来，找棵歪脖树，把绳子拴好了。杨华心里说话，过去我看见很多人寻短见，我笑话人家，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怎么的还想不出办法了，为什么非死呢？这种人是蠢人。没想到今儿个轮到我头上了，在石井头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不死怎么办？就得死吧。他两手扒着绳套，想起了河南商丘剩下的老娘跟嫂子，杨华也哭了。两个不孝的儿不能在堂前尽孝，我也不能养老送终，您生儿子白生了，儿对不起您呐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儿我先走一步了。他想起师父懒和尚毛巾中，想起柳大侠八爪肉长肝肠寸断，最后咬牙一瞪眼，死了，双手扒绳套，刚要攒劲往上提气，把这脑袋往里伸，就觉得这个后背被人猛击了一掌，啪！这下把杨华可吓得不轻，他根本就没觉察出来后边跟这个人，这人跟踪他不是一天了。杨华数到数到，连抹眼泪，这人在后头又看得清又听得清，不由得心中起急。等杨华真要上吊，这人才击他一掌。杨华莫转身，揉双眼仔细一看，正是第一个授业的老恩师懒和尚毛巾中。一看这毛巾中晃着大粗脑袋，两只眼瞪着，咬着牙叉着腰，呼呼正喘粗气呢。杨华腿一软跪下：是师父。懒和尚半天没说，围着杨华转了几圈，冷不丁到他对面狠狠的吐了一口：呸！杨华呀，有出息了，有出息，跟我学艺八年呢，你算毕了业了，多好。懒和尚毛巾中的徒弟跑到这儿来上吊来了，你怎么活来的？你是个男人吗？你够两撇吗？你不是个人，你给我上上吊，你不上不上，我把你挂上。你个兔崽子，你个没出息的货。毛巾中说到这儿两眼喷火呀，就没舍得抽杨华的嘴巴子，但是咣咣踢了他两脚。杨华知道老师是爱自己，到了现在无地自容，杨华往地上一趴，呜呜的哭开了。对面呜呜这一哭，毛巾中心软下来了。哎，你还有脸哭？哭吧，哭出来痛快。哭罢多时，杨华把眼泪擦干了。师傅，您先消消气儿，我问问您。您怎么到这儿？怎么到这儿了？我为了找你呀、啊，
把腿都累瘸了，
我到处划了你，好不容易在这把你给划了着。哎，我杨华，你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离开镇江？为什么跟东方女侠柳姑娘闹翻了？月底就完婚，人家老柳家撒了请帖，把人都请了，什么都准备了，你这姑老爷跑了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疯子？你是痴呆？你今天给我说清楚，把你老岳父都急坏了，带着你未婚妻柳延青头一个找的我呀，把你的所作所为都跟我讲了，老头急得也要上吊抹脖子，我苦苦相劝才制止住。现在人家手下的人撒出四五十号到处划了你，倒不是缺你不行，想把你找回去问个究竟。我你怎么回事？
你师父荣禀，怪我，怪我呀，
不怪柳姑娘，因为我们两个人比武比暗器一下比急眼了，我一时失手拿铁蛋丸打到胸脯上了，他说我耍流氓，我说我给你揉揉吧，那他就急了，可我觉得这是夫妻了，那算个什么呢？一时失于检点，哎呀，他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就这样我火也上来了，因此我才离家出走。后来我也有点后悔了，但是师傅我没法回去了，我进不去人家的门，我没有下台阶的地方。后来我才想，我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或者干点什么，回去了我还有个借口，有个说辞，故此在外头漂流了这些日子。
嗯，好，那你怎么早不死，偏赶这阵死呢？
这我压根儿也没想死，这不是事情头逼的吗？
为什么你想死？
是这么回事。杨华见了亲人了，不能隐瞒了，
怎么
到的山阴县，想要拜化风楼老剑客为师，叫人家撅了个对头弯给撵出来了。后来路过老河口，遇上依晨道爷，依晨道爷怎么中了计，怎么受的伤，自己怎么救的，怎么得的寒光剑，怎么千里投书，怎么盗宝剑，怎么丢的，把这个经过一五一十全说了。
嗯，毛金忠点了点头，
还行还行啊，孺子可教也。要说你是个饭桶吧，你还真做了点事儿。就拿你救依晨道爷来说，舍死忘生，只身斗八寇，还算得起我的徒弟。要说你行吧，这个宝剑叫人家讹起了，还得叫你偷，你就去偷去，当这损贼，你又不配做我的徒弟。你说这把宝剑现在都落到哪儿了？
不知道，抱着抱着就丢了。
杨华呀，据我揣测，肯定是庙里的人又偷回去了。方才我仔细听了你讲述的经过，那偷宝剑也太容易了，那好几百老道竟是侠剑客的身份，你在人家眼皮底下啊蹦下去就拿走了，哪有那便宜事儿？人家肯定戏耍你，你前脚走，人家后脚跟着。老虎有打盹的时候，趁你没注意，把宝剑人家拿回去了。人家不领情，不道谢，你也白救了一尘道爷了，你白折腾这些日子。你说我猜的有道理吗？
嗯，哎，师傅，您说的还真贴边。我怎么没想到这儿呢？肯定这么回事。他旁人不知道寒光剑的事儿，如果是我的仇人偷的，连夺宝剑再剁我的脑袋，干嘛没碰我一根汗毛啊？
师父到了现在了，您就别生我的气了，你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
两条道，一条道你接茬上吊死，
别介师傅，您来了我就不死了。
啊，不死了，回过味来了。另外一条道，投钱引路，把我领到三皇观去。我见见这个秋元老道，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事。你拿我徒弟耍着玩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懒和尚毛金钟？眼里头有没有威震两江的铁莲子柳兆红？
他哪是戏耍你，分明是戏耍我们。哎呀，这爷俩越想越是这么回事，
爷俩这伙全上来了，简短结束，找了一处店房，爷俩住下了。
还有些事儿遗漏的呢，
杨华想起来了，又做了补充，把这些日子的经过都跟老师讲了。懒和尚点点头，批评徒弟，你还年轻，你毛嫩，你肩膀头窄，你还晃不开，你才哪到哪啊？有人说你胎毛未退，你不服气儿，你说你做些事儿多幼稚，多天真，多愚蠢呢。杨华说的是闭口不言，真没词儿的。毛金荣说，这么办，咱俩就问个究竟，真是他赖住韩光剑不给，我看就算了，咱也不要，但是话得讲清楚，有那剑没那剑能怎么的呢？这个过节咱不能落了。另外咱下一步赶紧回镇江，家里一大摊子事儿。现在你老师柳兆红一方面找你，另一方面受朋友之托要寻找镖银呢，盐克银子40万不翼而飞，12金钱镖的镖旗子叫人家拔了。现在你老师已经答应了，答应了就得办。你一回去，他省了一股心肠，然后全心全意寻找镖银。还有这种事儿？怎么丢那么多银子？谁丢的？海州镇通镖局的铁牌手胡孟刚丢的，连12金钱于建平都跟着栽了跟头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毛金忠也把丢镖银的事儿向杨华说了，杨华点了点头，心说话，哦，感情不光是我一个人栽跟头，这栽跟头的人有的是啊。要这么说，我不算的什么呢？我比得了12金钱于建平吗？我是比得了铁牌手胡孟刚，人家闯荡江湖40年还得这结果呢，那我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呵，杨华想到这心里倒宽慰了。简短结束，第二天起真奔三皇观，时间不大就到了。师傅，就这。懒和尚毛金忠点点头，徒儿，有为师给你撑腰，你理直气壮的跟他们辩理，不要怕，赶紧过去叩门。